喂喂，西师兄，今天主要是对新人，看样子还没来什么人。主要是对新人，这两天新人比较多，问的问题也都，哎呀，就适合答一次两次。不了解新中心，不了解新中心，就是朋友们推荐的。对于新中心这个法门，它的效用，它的难能可贵性。也不认识，就是这一类的。但是大家欢迎有问题都可以说啊，都可以提，最好是上麦聊一聊。反正就是在网络上，大家在这网络上聚聚会，然后看看有什么不明白的呀，有什么拿不准的呀，大家借机会聊一聊，说一说。你有什么想问的，你在这一口气说完，那多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别人要是有问题，你也可以听听，供你参考，也许有一点点参考价值。主要是针对初学的。这个老师兄有问题也欢迎问。今天提的问题里头，这些新的师兄，语音聊天文字也可以打。什么时候开个娱乐节目，讲讲杂毒海？杂毒海的他那个禅宗杂毒海呀，他有主题，就是说的举行什么活动，比如说是诵释迦牟尼佛，你比如说释迦牟尼佛成道日，对不对？浴佛节。那就玉佛节是干什么的呀？现在佛教中为什么有玉佛节？它是歌颂释迦牟尼佛成道的。释迦牟尼佛成道这个事儿是非常，就是释迦牟尼佛出家呀，成道啊，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的诞辰啊，释迦牟尼佛诞辰成道等等，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节日。那么从他诞辰开始，这一切的众生就解脱有希望了。所以说，这个已经形成了一个佛教的固定的一个节目、法会、节日等等等等的开法会。等等等等的，那么大家啊，对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诞辰啊，就会有一些纪念啊，所以禅师就会写一些这种纪念的文章，各个的宗派都会写，但是到了禅师这儿，他写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实际上，你看着他那喝佛骂祖骂的可难听，那都是诵佛的，那是禅宗的诵佛，歌颂的颂啊，歌颂的颂。我们看着，哎呦，你这人特好，那在禅宗里头都是骂，禅宗基本上是这样的。所以禅宗是这么说的，你就别读这些东西，你读这些东西是杂毒入心，别读我们这些禅宗，别来学禅啊，别来读禅宗的东西，读了之后是杂毒入心，你的心一旦受了这个毒，以后再也没救了。如果你觉得好，就可以随时贴上来，贴上来我们就可以学。所以他有，比如说佛的诞辰啊，佛的成道日啊，还有纪念观世音菩萨的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韦陀菩萨，歌颂他们的都有。乃至于他去拜祖师了，到祖师塔前拜祖师了，他就写一首诗，是这样的一个，就是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了，这个就叫禅宗杂渡海。欢迎大家语音聊天，还有就是打字。来说，今天呢，为什么这样？是因为这几天啊，这个新人比较多，他们不了解，所以统一的就想着在上面很多典故不知道。对，你最好拍照拍上来，你喜欢的话就拿上来，然后拍照拍上来。这样的话，我们一块儿学习。你比如说你现在有印象，你可以想一想，我们来解释。它有一个题目，它有一个题目，它主要是就是送什么什么啊？那里面的有一些典故。打坐的时候，我有个问题，在打坐的时候，如果身边没人看着，他会不会出不来？不会的，心中心法不是这样的法。今天主要就是对这些新人的。当然了，你旧的师兄，你那随时有问题可以提啊，是旧师兄、老师兄啊。修心中心法，它是结着手印持咒的，你的手啊需要举起来。手的那个角度呢，跟胸口是45度角的角度。然后呢，你结着手印持着咒，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打坐是不会存在它出不来的这种情况。你说的那种出不来的，就是另外一种修定，修着修着就沉入到了一种无际空里面，沉到里面去了，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干，坐着坐着坐着就到了一种不知不觉也不想那样的境界了。那个时候可能不好出来。第一个，这要经过很久很久的修行才能达到那个境界。我们现在的普通人不会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即便是你修心中心，你很长很长时间，那会不会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呢？不会，因为什么？第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你结手印 持咒在这儿，你坐在这儿持咒的，就这样一种，它不会落到沉寂空里面，所以不存在这个就是你说的出不来这种情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修心中心的有打坐的、入定的那些的，有这些情况，但是都不会出不来。到现在为止，我们这些比较早的这些，在这一块就是心中心的修行的这些，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心中心的师兄，没有发现这种现象。就是第一个原理上他没有，第二个这个现象上也没发现啊，也没发现。其实啊，这种打坐入定的这种情况，你敲个沁它就出来了。还有一个，我们现在也不会入这么样的一个定。再说心中心，它的原理是结印持咒，咒语跟手印是心中心独有的，就心中心法的心中心的咒语是叫心中心咒，它的手印是六个手印，六印一咒，就这个是心中心独有的，其他任何法门所没有的。就这个，它不会落到这个无际空里啊。今天主要就是心修得多，你也别打了，我说的也啰嗦。明天找老师示范一下手印角度，老师不太清楚，手印角度没有那么绝对。你的手腕跟胸口保持稍微有点距离，然后呢，那个手跟手印跟胸口的角度是45度角的关系，大概差不多就行了。切记两个呢，忌讳的是什么呢？忌讳把手印呢放在腿上，这不对；也忌讳把手印竖直起来贴着胸口，闷着胸口，时间长了你的胸口会闷啊。就除了这两个情况没啥，这都很简单。你看一下六字大明咒修法，上面有元婴老人和二祖解手印的照片，是比较清晰的，你可以看一下那个做参考。有一个六字大明咒修法。
李亚平师兄有个问题，老
好的，
师，
好的，
我胳膊肘撑着腿，OK 不？
没必要，不至于累死，不要这样啊！刚开始不要养成这种不好的毛病，不好的，不至于累死，2个小时绝对值得。你就坐2小时，也不用特别的挺直，那个腰啊稍微的有一点点弯曲，然后你结好手印放松，就像一个木偶拽着，那个头和那个。脖子是直的，剩下来的那个肩膀往下都是放松的、耷拉着的。然后你的胳膊肘夹着，然后结个手印，就这样一结就行了。我跟你说，佛法也好，还是心中写法、心法、心中心法也好，最关键的是心，是心啊！你只管念咒，只管念咒，这个是精髓。其他的这些姿势什么的不是大问题，有那些坏的毛病，尽量克服克服。你修个1天、2天、3天、4天、5天，你都会发现它的好。心中心法的那个力量是不可思议的，佛教的法门它都是归元无二路的，最终达到的效果应该是一样的。但是你适合哪个法门，这个就不好说了。心中心法它比较适合现在的人修，它的那个见效也快，所以会有师兄们向你们大力推荐。这就是由于是修了的这些人，他们尝到了味道，他们觉得确实是好。你不用记啥，手臂不能靠近胸二侧吧？你要是坐上了，你就知道了，就只管念咒这件事是最关键的。手臂不能靠近胸两侧吧？可以啊，这个没有问题，这个不用太考虑。你把手印举起来，手印不放在腿上，手印跟胸口的距离大约是45度角，这几个就 OK 了，剩下来的没什么大事儿。大家有什么都可以问，或者是上麦来聊一聊啊，没事儿的。打坐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清净一回？哦，你这个堂是不是安徽的那个师兄啊？打坐的目的之一是不是为了清净一回？那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让我们清净一回啊？因为只有清净了一回，才能够彻底的这个烦恼跟疑惑就好办了，你就可以自己去解决烦恼跟疑惑的问题了。清净。实修亲证的这个亲见啊，它是从根本上啊，给你把根本上给你拔掉了，让你知道根本是咋回事儿，是在这一点，所以我们要亲见。所以说呀，佛法呀是，就是学佛的或者没有学佛的，他会把佛法说得非常的高，非常的伟岸，但是实际上佛法是大解脱、大修、大修歇、大自在呀，因为你这个地方是根儿。这个根儿亲见了，这个东西就是斩掉了根儿，后面的就好办了。也就是亲见一回，它是可以除烦恼、断疑惑的，所以需要亲见。任何的法门都是为了让你亲见，这叫 诸佛来此世间为一大事因缘，就是开示误入佛之知见啊，就是为了这个让你开示误入佛之知见。有不明白的可以上麦来聊，想打听心中心法的。这里我也想说一下，你比如说今天师兄们问的，我不知道这样的有没有代表性啊。比如说有的人问修六道明咒，没有灌顶可不可以修？这个修六字大明咒啊，只要你修了就等于已经普灌过了，可以不用灌顶直接的修。还有的这个师兄还问这个黄布要不要买呀之类的，我们也可以请你买也可以，都没事儿。黄布以后要不要手洗啊什么的，放到洗衣机里啊，这个不没考虑过啊。对，那就那一块黄布呢，一般的都是手洗，是放到洗衣机里洗的，其实没有谁放在洗衣机里洗。没有修呢，就是说在哪儿修啊？黄布怎么样啊？没必要。佛法是心法，你先修了再说。在打坐的过程中，只管念咒，只管念咒，秘密的，秘密的，不知不觉你的心就变了。这个是最关键的，围绕着这个，咱们再来讨论。
老师好，老师好。
哎，师兄好。
师兄好，老师好，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您刚才建议我修六字大明咒那个嘛，就是说我没有黄布也可以，就先修像解手印先修是吗？
我的意思是你免费请一个，我们愿意赠送给你，你就赠送，你别觉得不好意思，你就到网上去填个表他就给你了，这也都是师兄们的，就十方的师兄们，他们发心愿意就是介绍给你们的，你请一个就行，没事儿。
哦，那我请问一下，要黄布到了才可以念，还是说黄布没到我就可以先念的？
黄布没有到也可以啊，你找一个干净的黄毛巾也可以，干净的布，最好是干净的黄色的毛巾，那不就行了吗？
嗯，好的好的，谢谢，明白了，谢谢。
嗯嗯，修心中心法可以改善经济什么状况吧，可以改善
收入，经济收入。
修心中心法可以治病吗？修心中心法可以改善家庭关系吗？修心中心法可以改善经济收入吗？就像是类似的有一个特别难听的一个回答，就是说的不管你的收入好和坏，它可以改变你对经济收入很差的那种的恐慌和害怕，它改变的是这个东西。至于经济收入改不改，那是你的因果，那个跟修行无关。其实经济收入差又怎么了？现在的人不至于饿死。我们原来的师兄给你讲个故事，我们原来的师兄啊，穷的要死，还要在那儿修心中心法。然后呢，他的开着个小店儿，一边开着一边陪着。那要饭花子管他要钱，他给了要饭花子1块钱，要饭花子给他扔回来了，你这太看不起我了，就给我1块钱。你看看，我的意思是，就那他有的是比你更穷的，他心里头没有事儿啊，这个是最关键的，这个是最关键的。当然了，我们不是刻意的让你穷，你心里头没有事儿，富就让他富。穷就让他穷，穷你就去享清福，富你就去享有钱的福，这两个全都是福啊。
好的，老师。
嗯，要不然的话，你富就不安，老想保也保不住，穷也不安，惶恐害怕，老觉得自卑。你不要这个答疑解惑，有点感动，不要管这些，情深则志格，好好的去修吧，绝对值得的。到修行中啊，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联系啊。淘宝是卖黄布的，对对对，我们的这个你就是给填一个地址，免费给你寄过去了。这是送佛的。 从来家父产娇儿，才出胞胎便乱挥。打第一印的时候，中间有一下中指分开了，我感觉合上了，算一座吗？发现分开了，把它合上，这就行了。我们说的手印的问题是说，你不能主动散开去接个电话呀，拉个被子啊，开个门啊，这不行的啊。就是发现中间发现手印不对，你给它及时调整了，这样还算一座啊。
刘师兄说，精神富足，身外之物都不是事儿。
精神富足，身外之物都不是，这句话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但实际上啊，按照佛法的那个佛法的教义来说，实际上啊，身外压根都没有物，所有的这一切全都是你的心啊，这一切全都是你的心的变现，那个穷也是你的心，富也是你的心，山河大地也没在你心外，而且这个心还是妄心，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些身外之物也好，还是精神富足也好，这两个东西全都是你，而这两个东西也都是虚妄的，一个是精神世界，一个是物质世界，其实这两个都是虚妄的。当你真真实实的感受到这是虚妄的，你一下子就轻松了，特别特别特别的欢喜，那个就叫做欢喜地。打坐两个小时过程中，单盘腿疼换腿了可以吗？老人是这么说的，就是尽量的不要换，尽量的不要换，但是实在疼了，老人是说的是实在疼了可以换腿。这个地方是在老人在美国的开示里面是有说过。现在呢，齐老师就说的不要换，不要换，不要换是对你们好，让你们坐那儿稳定一点。但是不要因为这个就畏难了就不做了。实际上你去看看大家做的哪有啊，哪有就是一直一动不动的。心中心的具体的修法是修心不修腿，关键是结印持咒，咒语跟手印是最关键最关键的。如果因为腿碍了你，你就在这练练练，练个10年20年，你不敢上，老觉得自己盘，老觉得自己动，那就可惜了。咒语跟手印，这个是最关键的啊。也就是这样吧，今天跟你说完了之后，以后咱俩就不再讨论腿的事了，咱就说你坐上念咒念的咋样，就说这个就行了。师兄，你还没有坐呢吧？你还没有坐呢。你咋知道你的背疼啊？背疼这种打坐的过程中，如果修心中心的过程中，乃至于修六字明的过程中，在你正在打坐的时候出现哪不舒服，那都是好事，不是坏事，那都是一种调整。如果坐下持续的还疼，那你就去看病啊。
杂多海卷一，京都柏林寺祖沙门幸音重编。佛诞大
老师好，
你好，师兄。
哎，你好，老师。我是那个大海。就是在西安的时候灌过顶，现在，我就跟您汇报一下我现在上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现在一百座修完了，现在修千座，修千座。我现在的又有一个感触，就是修完。疑虑，内心的疑虑比以往少多了，心态平和多了。我现在出来跟您就是说就是连这个麦，就是因为我就感觉这个感情之间哦，不管是哎呀跟我妈的这种亲情，还有跟我媳妇的这种情感上都淡了，看了很淡很淡的了，就是我害怕我在家说的话他们听到会难不高兴，所以我就出来了。另外我打这个电话，我给你连这个麦之前，我就做了个梦，梦见您是问你现在理解的咋样了，就这么一句话。我就以前前几次我都想说，我没好在家，我就没好意思。我今天我就说给您说一下这个事儿，但是我是身心欢喜的，包括我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呀，我精气神呀，都特别的好。现在就是这样子，还有就是，反正目前就是这种状态，老师。
这个就说明了佛法它是就是你这不了解佛法的，你通过修行体验你就容易相信佛法确实是有的，佛法是有的。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妄想执着松动了，减轻了，是这样的。妄想执着松动减轻了， 具体都不知道咋回事儿。但是呢，就是你别说你看淡了，你对家里人看淡了，你不是还待在家里了吗？
嗯，
所以啊，这是一种理智，不是那种的情感的纠缠，这是一种理智，这是好事儿。嗯，
哦，
下一步呢，就是说的是这样的话，你就容易，你就慢慢的就知道了，这心里头就有数了，也平稳了，就知道了佛法，知道心中心是难能可贵的，好好的继续修。但是呢，心里头不要留这些好，别留这些好，别在意这些啊，别在意这些。这样的话，这是要更进一步了。这样的话，就容易明心见性。
哦，
佛法当然是珍贵的，佛法的珍贵，世间什么东西都比不了。但是你要是想明心见性，这一点点的珍贵也扔开它，你这样容易明心见性。
哦，好的，老师。但是我现在就是，不执着于这些东西。也看老人的那个略论明心见性，就是所讲的，我现在的一种体悟就是，没有什么东西要见的，或者是要找到的，唯独就是一种智慧的一种认知的一种转变，这种转变就是靠你的智慧见到的，别的别无所有了。
这种的体悟也忘了它，也忘了它。不修心中心没有这种体悟，但是你修了心中心，你既然修了，你就要的就是说肯忘，还是要忘了它。这种体悟忘了它，当别人说了错误的知见，你可以知道，哎，他这个不对，他好像在捞东西。这个时候你这个知见可以起作用，但是平时也别抱着这种体悟，没有必要。咱俩在一块你跟我说体悟，没有事了就各自休息啊。有事儿了就直接的说，这就行。你说个体悟可别扭。
哦，是的，老师，那我要不说，我就觉得我就没有话要跟您去说了。
为啥要有个话说呢？
哦，对，那没有话说就跟您连不了麦了吧？
我不是说师兄们好，这就行了吗？
也是，就这样子，但是。老师还有一种，我在修百座的时候，说的有一个不形象的比喻啊，突然冒出来了，就是说以前啊，就是骑着驴找驴，不见驴。第二句就是，哎，不找了，累了歇下来，驴就在身边。第三句就是，找到驴了，驴也不可得，也不要执着于驴了，放开。那就是了，就自自然然就行了，就这样子。
你这个找到的驴在哪儿啊？
找到的驴，这个驴，就在我身边嘛，他从来没有离开我嘛，我现在就在。
哎，对对对，他既然从来没有离开你啊，你要是找到了他，你就是多此一举。就像是你发现你是个人，哎，这个多此一举，这属于你的妄想，你还是应该扔，不要抱着了。我上一次就听你说过。我认为应该忘了，你要肯忘，真的，你去忘，忘是一种关照。
哦，是，我现在就把它，我现在就是不住这些东西了，我现在把它都全部忘掉，唯独我们的真心这个觉性在，其余一切都没有，就是这样子，就保持着就是就有那种觉。
没必要，你别保持一种觉，这是你的粗犷的对佛法的一种粗的一种认识，但实际上的话还经不起推敲。你这个觉是你保持的吗？他既然是从来没有离开过，你怎么保持？吃饭的时候怎么保持？说话的时候怎么保持？睡着了他怎么保持？所以他并不是保持一个觉或者保持一种知见，都不是的，都不是的。你再往后修吧，再往后修吧，忘了这些，再往后修。
哦，就是说这些都不用管它了，直接
去修。第一个不用管它，第二个呢，对于心地上再仔细一点，多反省自己的心啊，有一点点的想抓什么东西，就让它断，就让它扔啊，心里不留东西啊。
嗯，不留东西，那就像
我给你举个例子，什么叫做不留东西？这个齐老师啊，给元音老人写信说，哎呀，这个《金刚萨多咒》真好。这读了之后啊，这百字明啊什么的读了之后可有感应了，浑身发热，站在那儿都走不动了，就感到那个加持力可强。元音老人怎么说他的，你看了没有？
我没有。
元音老人说，哎呀，你这是落入了受因。什么叫受因呢？有一种感受，执着这个感受是真实的，在这儿的看看自己有什么感受，这就属于堕入了受因。就像是我们看到东西就着相了一样啊， 那我们也不能着感受的相啊。
嗯，对。
你心里有什么就尽管扔，因为那个东西没有离开嘛，你就尽管扔。你要是真的没有离开，你就大大方方的忘了这些。
但是老师叫您说的，忘了这些，你敢于承认，那就是他，就没办法说的他了。
你还是抱着你不肯忘你，那不是他也又怎么了？不是他了，他少了一分了吗？
那从来他没少过，也没动过，没来过嘛、
嗯。从来没少过，那剩下的全都是多余的。他既然没少过，你添东西，那添的不对，那都属于画蛇添足了。
嗯，是这样子的。
现在去掉这种画蛇添足，这就是关照。
嗯，对。
你再看一下祖师说的，看一下如何关照的那个，再翻翻看看。
嗯，就反正是我是，自从打完坐就是才有这种，就觉得特别的殊胜吧，就这种状态。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就老人，在讲那个开示的时候，苦口婆心的，就是说前念一段，后念没有起，中间的那个寥寥灵芝。一抓取就是认取的时候就是，在这里面我就是有那种，就是想分享的是说，在这个地方，你抓取的时候要有一种误入，而不是说要抓个东西，必须误入到这个身心世界化空。
你这个误入啊，比抓取着相劲儿少了一些，但是还是有些微的着相啊。
老师，但是在这一点上的话，一定要确定这个我不是无我，一定要有这个智慧的照见嘛。如果在这个打
不
破，
一定要有一个无我的智慧的照见，这不是元婴老人说的，元婴老人不会从这个角度去说话。
哦、不是，我是说这是我的这个，在这个地方我的体会就是说，必须要让人知道，无我的这个东，无我的这个。
我没有必要让人知道，他不实修实证，他是不可能知道的。
如果他
实修实证，实修实证了，他就扔开这个知道了。
但是他如果在这一点上他没有误入，你让他去弄，他不会明白的。
实际上，在这一点上，就是没有人误入。如果有人误入了，我们还都修心中心干啥呀？元婴老人都说了，没有见过谁一下子就悟了，都没有，没有，没有，只是这么说给你烘托，让你知道佛性的它的特点。佛性的特点就是这个地方确实没有东西，特别的，一尘不染，一丝不立，纤毫不染，一丝不立，但是它并不断灭，所以就是说前念已断，后念未生。这个时候的那个寥寥灵芝，什么叫做寥寥灵芝？这个时候一拍你，啪，你能够知道，
嗯，
这个东西才是佛性，并不是那种空空洞洞，空空洞洞你是守不住的，
是，就是这个。
这只是说的是强而言之，不得已就这么说，佛性这烘托佛性的特点就这么烘托一下。但是在这个地方上呢，你就是能够让你减少一些错误知见就行了，你不能总抱着这个，等你真抱着这个，元婴老人就该呵斥你了。
嗯，就是我想到了这四个字寥寥灵芝，就是老人慈悲已经说到了极点，无法再说了，再往上说就没办法形容的那种状态。
是的是的，寥寥灵芝啊，这个地方啊我还要再说一下，现在有一些人包括某山禅师，他们就是在网上批评元婴老人这个寥寥灵芝的说法。实际上在祖师的古大德祖师里头经常有这种说法，比如说临济祖师语录，你去查一查，他叫悟悟的一段历历孤名，历历孤名就跟寥寥灵芝是一样的。什么叫做历历孤名？什么叫做寥寥灵芝？寥寥灵芝就是这个地方不沾染东西，这个叫做寥寥，毫无东西，这个叫寥寥。虽然是毫无东西，但是它并不断灭，这个就叫做分明，它明明的不断灭。
是呀，那你如果没有这个灵芝，不了了，你不了了灵芝，那你不就
这个呀？这个是给不懂的人，给他开一个门，让他看一看，哎，里面的宝藏，这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呢，你是已经就是往这个方向走的了，或者是已经快入门的这一类的人，就没必要在这儿这么来回体会了。你就是扔开这些描述，你这个了了灵芝少了吗？
嗯，我说就是对了，没有少，老师。我的意思
听着
就
像是你在说，哎呀，我没有偷东西，我没有偷东西，你在告诉所有的人你没有偷东西。
就是老师，我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一块我是在这个地方是有所误入的。我就想的是后边有
寥寥灵芝这个地方上怎么误入，前念不生了你怎么误入，谁在误入了一个什么？
误入了一个没有我的这种还。
你这个时候是不是一念不生了？你这后面这些发挥早已经变味儿了。
哦，我是想说让更多的人都能在这能明白这个。
不会的，不会的，除非他实修实证，不实修实证没有用。
但是他有的时候如果慧力好的话，一念相应会，他也容易也能契入这么一点。
契入了没有？如果有的话，我们都不需要修心中心了，绝对没有一个都没有。
哦，
这个地方就没有一个契入。你别误认为在这地方契入，你抱住一个什么，不会的，真的知道了了了灵知了，认所谓的认这个了了灵知，他压根就不会这么提了。饥来吃饭困来眠，这就是了了灵知。
哦，那老师，那接下来那不就是很自在的一种洒脱了吗？那就是
那不是的，你认为的是很自在洒脱，那个洒脱和不洒脱都没有离开的，你甩都甩不开的，他怎么会跟一个洒脱就挂钩，跟不洒脱就不挂钩了呢？
就是说我就是你明白了以后，你接下来不就是随缘做一些事情了吗？
那是你认为的，你认为明白了以后随缘做一些事情呢，这是你的粗犷的看法。实际上这个地方连明白都扔开了，还谈什么随缘做事情啊，太小了。按于大禹祖师说的是三界任恒眠。
那没有那么还没有达到的那么大的。
没有达到是因为你还有一个明白呀，你得扔继续再行起谢绝的再继续再行起谢绝的再那个什么再深入的修正。你这种情况就是对于佛法有所了解，但是你这个就是这么说吧，你这个就不是开悟啊，不是开悟，把这个忘了之后的话，那个还能够再那个什么，还能够在这个地方还能够再更彻底的去斩断它。
反正我就是坚持打坐就行了嘛。
可以可以，你坚持打坐。其实我觉得你的情况，你可以看一下禅宗的一些，比如说是怎么说呢，传心法要啊这一类的，你可以看一下，心听上也有一些，看看禅宗的在这一块的，就是说做功夫说的也是比较简单和干脆。
我一般的现在看到全是老人讲的。
你看禅宗是这么说的，如果老人也有这么说过呀，你想要描述他，老人就说了，好个风流画不成，你想要画，你这不是越描越黑吗？
那对，
那就咱就别描黑了。
哦，那就是嘛，越描越黑了，那就是。
哎、
哦，那你我记得有一回在家的时候，我也给你打电话，因为我以前爱问为什么嘛，我老是有啥，您说面南看北斗，哎呀，大海到现在还是。还不行，哎呀，我那个时候就懵了。我说面南看北斗，对，我后来挂了电话我就想起来了，北斗在北边，我面南看北斗，我看个啥嘛？哎呀，我又笑了，还是我当时还是不会嘛，
没啥会的啊，没啥会的。
但是，哎呀，那我就觉得我今生遇到了佛法，哎呀，真的太高兴了，哎，这是我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心中心法最难能可贵的是连这个也不立，哎，这是心中心法最难能可贵的。直奔见性的人，他是知道还有这一点核心，不光有伟大的一面，还有一个连伟大也不立的这一面。
那就是嘛，那那一法不立的话，那就是这样子。那
没事，我的意思是在心地上就不用说这些了，大家都理解啊。
但是刚开始理解的时候，知道的时候就觉得有些激动，还非得想跟人说一说，慢慢的可能也就不说了，
正常的。
因为刚开始嘛，以前可没有呀，以前还，还问师傅，我们西安，我去那个卧龙寺问方丈，哎呀，师傅成佛了以后咋办呀？师傅说你先成佛了再说。哎呀，把我笑
了。
我现在想，
没有以后就没有咋办？成佛就是。拔而本来如是，你想成个好人那才难死你呢，那是比较难的。
就是老师您说的那不就是四个字概括刚才就说了，法尔如是，就是这么。
哎，那也不一定啊，有的人就不同意法尔如是。你看那个丹霞就骑在佛像脖子上，他说我佛天然啊。
哦，
骑在佛像脖子上，马祖说哎，我佛天然，我子天然。
那 那种根器的大祖师，那确实
是。我说的不是事儿，我说的是就是说的是佛法的这个，它是很活泼的啊，很活泼的，不是说做什么事儿，就是说的是它是成佛的这个事儿，它根本就不用再成，我们只要打妄想就行了，往下歇妄想就行了。
就对对，就是我歇了就是狂心歇下来了，那就菩提现前了。
咱们现在这么聊算不算狂心啊？
也算也不算。
好吧好吧。
嗯，好的老师，要不是因为你给我灌顶，我都不修，我就觉得，我是觉得我不想修，我每天听着老人讲的多过瘾呀、啊。谁知道修完之后真不一样，我修白做的时候我就感觉不一样了。就是现在我又担心，我白做有几个手印修的不如法。算了，再坚持一个星期修一下，又多修了一个星期。现在要是上千座，连一个星期都没打完。
他也觉得地板好。
我之前，就是喜欢听佛法，就是每天我从2007年参加工作，因为工作的这个性质哦，就允许我每天有2个小时听经，我就一直听到。去年您给我灌顶，包括期间在网上听过老人讲的恒河大手印，我就觉得特别的过瘾。我就是那么多年的这种坚持，有十几年，才有今天这么一点点的这样子的感触。
不是的，你那是以前听经，那是你的熏修，那还不是你自己的，但是实修的。很快的让你打消这些妄想，这样的话再跟那些经很容易契入，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你现在其实都不用怎么听经了，你事实上应该没怎么听经。
我现在以主要以打坐为主了。
对，
听经是辅的了，我以前听经是主要的。
这是走实修亲证的路，咱们是走实修亲证的路，跟你穿衣吃饭睡觉裹到一块儿这样来修，每天减少。其他的生这个什么睡眠呀、啊、之类的，先修修完了再去干其他的，就裹到一块儿。最后实修实证是你自己的，你可以到你自己的那个环境里头、因缘里头去处理，这就是实修，这就是实修实证。
是的，老师，但是我在这个环境当中，有的时候遇到好多的客户麻烦事儿啊，我就把它当成借势练我的心了，我都是这样子来做的。
世间的事儿全都是麻烦事儿。只要你有什么想要成就什么东西，有个想法那就麻烦，你没想法就谈不上麻烦，尽力了就行了，尽力了也别有想法啊。
好的老师，但是我有的时候毕竟还是凡夫嘛，那还是有一些情绪上来。
凡夫那就这样，凡夫就是这样，那不是刚才说了吗，饥来吃饭困难眠，你刚才还说了悟一个没有东西什么的，既然是没有东西，你那些实际的那些情况跟吃饭睡觉也没什么两样。跟你迈哪个腿也没什么两样，你就这样想去考虑这件事儿，决定这件事儿，定夺这件事儿，不要把它当个大事儿去定夺它，去看待它，去处理它啊。
好的，老师，我也就是这个修行，这是我这才是大事儿，别的都是很小很小的事儿了。
修行这个事儿也没在饥来吃饭困难眠之外。
那还是有，对我目前来看还是有个。
行，那就好好修。
行了，老师，反正是前几天我媳妇跟我吵架，我把我挖的我可狠了，我都没给她当真。
好吧。
我这人有的时候爱给她开说笑，她生气，我就不理她了，没哄她，她自己就气得不行，把我挖的你不知道，呀，好几个那种血的那种印子啊。我都第二天嘿嘿一笑，哎，也没当回事。
都是可怜人，都是可怜人。
对呀，我是觉得他比我还可怜。别看我疼了，但是现在被我带的也念经了。
行，
我怎么感觉师兄你在修善人道啊？
那没有，我在修忍辱。我让他掐我看我还疼不疼，还不生不生气。我媳妇就爱
让他修修六字明，可以让他修修六字明，每天做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这样做一做。
他关键他不坚持，他今天，一说他就去做了。他过两天，他可能他就忘了。
那做了一下也比不做好。
哦， 我只有让他说，给他说一些好的，把他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他接着他就去做了。我给他结缘的那个打扫法师的那个播经机讲的，他都不听。
做是实修六字明会比较实惠。
哦，那我再给他说一说，做做工作，有的时候他还是听我的，再给他说吧。我一说他儿子，你只要修得好，儿子进步，也快。那他用这种方法一说啊，他带着利益，他给你真去做。
可以，可以，修六字明也许对这些有用，让他修修试试。
哦，咱们湖北人有的时候厉害得很，只有我才能，我可厉害了，上来那我们人家保安都敲门，你们说话小声点。哎呀，我就让他小声点。所以今天跟在小区外面给老师讲释怀了。哎呀，其实也不是，
没事没事，他的心情不好，他都找你了，他抓了你，他就没事了吗？他抓了你，他比你还难受，都
是
可怜的。是
呀，他一吵架，其实我当时，有一个师兄说的好听，我是，身受心不受。哎呀，我说我没这境界，但是我就不生气，我在那还
放了吧，别考虑这些，没事儿啊。
啊，行的，老师，好嘞。
你就跟他吵或者不跟他吵，这些事儿都不是事儿啊。
对，不是事儿，不是事儿，我就是说，我
都有变化。要是以前你不是这样，我可以理解。
啊，我以前我多少还带着几分气，第二天我也不理他，他这样子欺负我。现在我就笑脸相迎。哎呀，海南师兄，
你也不用讲着笑脸相迎，但是呢，你修了之后心里头就是不知不觉就没气了，这就是你的妄想执着，通过修行妄想执着减轻了。他就自然的就是这样，他根本就不是你用什么方法用什么道理去对峙出来的，这就是实修的力量。
是的，老师，真是这样子，第二天就把这事就没有，就是说不挂碍他了，就该干啥干啥，对人家也是正常平常心了。就是挖的时候有的时候一疼，哎呦还有点疼。哎，
厉害厉害，好吧。
嗯，好的，老师。今天非瞎说的啊。
没事儿没事儿，不是瞎说，都可以大家自由交流啊。
啊，感恩老师，有的时候听到你讲的那个问答啊，我一听也都听，一个多小时，我在这小区拿着这手机，感觉也好过瘾。
还是那句话，忘了吧。
忘了忘了，就是把老师也忘了，把老师忘了。
给我们留点，给其他师兄留点时间，时间很宝贵，快九点了。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啊、
好好好，感恩老师，
有修行方面的问题，欢迎在上外跟老师交流。
嗯，好嘞，好嘞，好。
行，老师，唐师兄问：一念断处，寥寥分明的灵知，这还是一种理解，对吧？
不一定，有的人呢一下子就能明白，那不是理解。对你来说，这明显的还是一种理解。不是理解的是什么？不是理解的他再也不提了，他在这会心一笑，他以后再也不提了，这就不是理解了。
好，唐师兄听到了吗？听到了回复一下。
小鸡巴能嗷了。
今天老师他在茶话会，他有他的另外别的安排，今天老师不在。
那我们接着读。佛诞，大树胎中无伎俩，皮兰园里逞风流，年年恶水难回避，烦恼皆因强出头。从来家父产娇儿，才出胞胎便乱挥，道德既穷双树下，使之四十九年飞。未曾撞入摸耶父，两手支他甚处安，又携出来魔镜现，只堪惆怅不看天，指天指地斩戈矛，直至如今战不休。假使群灵都杀尽，一身还有一身愁。摩耶今日产婴孩，刚到天宫降下来，不是鸡窝生凤卵，分明像子出驴胎。
师兄你不用担心，没事的，你有什么尽管的说。不至于，咋会把人问坏吗？问几个问题都会问坏了，不至于啊。 吕腾飞说的这个禅宗杂渡海，禅宗杂渡海的这些都是送佛的，送佛的偈子，送佛的诗啊，因为那一天要开法会啊，那法师啊就要写点什么，然后大家一块纪念啊，是这样的，送佛诞。要是有不明白的，就是可以上来；没有不明白的，我这也不用再讲吧。
这一段，师兄们看看有没有不明白的。有不明白的，就上麦跟老师交流，问老师。大树台中无忌俩，大树就是指的释迦牟尼佛吧？
嗯，应该是吧。大树就是说的是大神，大神变之人吧。但是他没有东西。遍计所执性，遍计所执性啊，是出自于楞伽经里面的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无法三自性的三自性说的就是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和圆成实性。遍计所执性是说的从凡夫的角度，他看见什么他就在那儿记，记是记着，记着就是在那儿记着，他看到一切的东西他就记着，他就执以为实，他就在那儿记着，他看见什么执着什么。你比如说说一个有他就执着一个有，说一个无他就执着一个无。我看上面就贴出来了，说元音老人的那个弟子他认为悟了就什么都没有，那他就执着到一个无上了，那就是他没有开悟。这个众生就是这个特点，他其实上他怎么样他都在执着，他看什么他都在执着什么。遍计所执性就是指的是这个意思。什么叫做遍计所执性？在教下它是有说法的。比如说吧，这个草绳，他看见草绳他误认为是蛇，这就是他的遍计所执性。这是啥意思呢？这种的比喻是啥意思呢？就是说的他看错了，他看错了，就是说他遍计所执，他是就是凡夫啊，他的这个观念他的知见是错误的。是说这个当然是妄想，这就是说的这一切全都是妄想，全都是众生的遍计所执而造就了这个世界，精神世界还是物质世界都是由于众生所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个世界它并不断灭，它是因缘和合的，这个因缘和合的都是有其他的因缘和合之后的，所以产生了这种现象，这就叫依他起性。依他起性就是它有其他的因缘和合，所以产生了它，而那个因缘又有其他的因缘，一环扣一环，一环扣一环，是因缘和合而成的，这个就叫做依他起性。依是依靠的依。还有一个圆成实性，圆成实性就是说的这一切诸法是本来圆满的。有一个有问题的好像是。今天读碧岩录读到日面佛月面佛这一篇，其中有一段说禅之所以为禅是一丝不挂一尘不染随顺自在的，有个佛成都不是，我们学佛发大愿成佛度众生。我有点不太明白这个和禅宗这个有没有，和禅宗这个佛成是不是有矛盾。发大愿成佛度众生，这个是我们每个人的本分，是应该干这个的，但实际上的真佛这儿就是没有佛可成，这才是真佛。要不然的话那不成了神了吗？那不成了那个基督教的什么那个啥了，那个耶稣了吗？佛这里是依法不立的，然后才能够自在，才能够有住世界，才能够有一切的方便。这么说吧，我给你举一个例子。蔡师兄，你可能是刚开始修心中心，或者是你刚开始学佛，你可能也没有修心中心的可能性，我觉得比较大。当然你也可能刚开始修心中心，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有一个屋子修了多少座了？哎呀，500多座了，哎呦。得加座，或者是你平时得注意关照。什么叫做关照？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发现了就扔开它，不理会它，不理会它，不理会它。佛法并不是有为，有为那是世间，世间的一切的那不是都在造作造作造作。世间认为好的那些那实际上是轮回大苦海，但是佛法并不是断灭的无为。佛法不是断灭的无为，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可能跟齐老师这边联系的比较少，你应该多听齐老师的开示。我给你举一个最简单最简单的例子，你的车能坐三个人。 你要想要他坐五十个人怎么办呢？你是不是要加大他呀？他的空间太小了，你把他放大，他能装五十个人，还能装行李，还能装东西，对吧？还能够不光是这样，还能再装点鱼虫花鸟，那是不是要放大它呀？把这个车变成房子，房子再大再大再大，有一个东西，它是什么样的，它一切的都装进去了，一切的住法，一切的万象森罗全都让它包含了，好的坏的都让它包含了，那这个地方它是有啊还是没有啊？这个是一般的人，不学佛的人他也可以想象得到的，这是佛法的最奥妙的地方。佛法从无这里产生出来了一切的妙用，你这个地方的根本的知见立不住，那别的说啥呢？哎呀，这个不是厉害呀，这都是不得已的这种的。所以说佛法的这个地方正是一法不立，从这个地方才可以产有什么 无量无边的妙用。不是说法身吗？法身是佛教的真实面目，佛法的真实面目，那个法身那就有一句话，哎呀我这个天讲的太好听，法身无相，法眼无暇，没有相的这个东西，一丝一毫也不立的这个东西是周遍一切的，没有一个不是佛的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青青翠竹皆是法身。你的这种的情况要学佛很好，但是你这个发大愿的这个东西搁一搁，你既然已经修心中心五百座了，发大愿的搁一搁，你的发愿是要体现在你肯干，你肯干说明你有愿，不是你天天念叨，你肯修这个就是你的愿，你不用天天的就是去堆着一个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看看你除了说发愿还说了啥，学佛发愿成佛度众生，成佛度众生那不是说了吗，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这是说度众生的。说成佛呢是这样的，成佛是肯定要成的，但是在楞严经里佛说的可清楚了，成佛绝不是这乡世界多了一个佛，那乡世界少了一个众生，不是这样的。是不增不减，是这个地方。是你本来就是这样，不用令成，反而本来如是的这个地方。一切众生本具，那释迦牟尼佛睹明心悟道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呀？你还能背下来不？一切众生怎么样啊？他悟到了，睹明心悟道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现在你呢，你的世间法的妄想少多了，但是你的妄想明显的就是成佛度众生发愿学佛，这都成了你的大妄想了。好好的打坐，消除这一切的妄想，减轻这一切的妄想，这才是修行的正路。心中心法是直指核心的，它是要直指根本的，它不绕弯子的。你可以看一下二组的正题启用百则，你看过没有？二组的正题启用百则，我们这个阶段，我们这些普通的凡夫，我们求个佛都已经辜负佛了。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就是说的你往上加劲儿，加劲儿，一直努着加劲儿的这个劲儿。歇一歇吧啊，加着劲儿的去扔东西，有力有劲儿的话可以加坐，加完了坐你就懒得去弄这些事儿了，扔东西扔，好的也要扔，就像你那个所谓的成佛所谓的度众生是一种误会，应该扔开它。我们本来就是佛，要无所求而修，是这样的吗？刚开始啊就不这么说，他是修了五百座了再说，我们就是现在你有所求什么的，都是因为你的妄想执着才有所求，不要要求这么高，你先修就是了，把前面的这些去掉，我们本来是佛，要无所求而把这些东西全部删掉修就行了，修了一段时间你的心态变化了到时候再说，前面把这些前提去掉，有了这些前提只会给你增加修行的压力，我认为是没有必要的。一念断处了了灵知，然后一切都是从这个灵知来的，这个你确实知道。我没有这个地方我没啥说的，我说啥你说说你的理解，然后这一切从灵知来的，不是的，这一切并不是从灵知来的，佛性本身它并不生东西，是妄心呐、啊，是妄心才生出来的东西。本来是大好的灵知，我们非要在这说，哎，是不是能够灵知啊？是不是能够知道什么呀？麻烦了， 这就是无明。从这个地方霍霍霍霍霍霍成了你我他，霍霍成了十二类众生、山河大地。所以一切并不是从灵知来的，一切是从妄想来的，是从无明来的。我本人是跟着齐老师修，我就跟你说相声的，咱不要说那些无相的，什么老人一直没离开过，不用说那些。我修的时候是晚的，我那个时候修的时候，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是没有学，那时候老人也在，但是我跟老人错过了，老人也来过我们深圳，但是都错过了。等到我想修的时候，我是接触到的齐老师，跟着齐老师在学在修，但是祖师的都看呢。我们那个时候齐老师灌顶，齐老师就说是带元音老人灌顶，而且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元音老人就在身边，哎呀好感动啊，就觉得那身边的那个待的是元音老人，不是齐老师，就是这样的。然后齐老师也强调要以三代祖师的为准，元音老人下面的弟子也不少，齐老师是强调要以三代祖师的为准，跟三代祖师不一样的就可以不听，这种的老师就比较少见了。再加上那个精髓啊，那个精髓啊，那哪个老师跟元音老人说的最像，我认为还是齐老师。还有一个就是亲自的跟老人亲近或者是交流，是心，最后还是要落到心这儿。别说我们亲自不亲自了，第一个我跟你的这个不亲自跟你一样，你没有亲自我也没有亲自。第二个，元音老人没在你的心外，要不然现在你咋会问这个问题呢？辽宁郑其辉啊，不要在这考据了。没有讲过什么，乔师兄，你不要感动。修行过程中有问题了，随时联系就行。
刘云畅师兄开麦了。
啊，麦了，没注意。
好，那我给你关了。好，
刚才说了这个，大树胎中无伎俩，辟兰园里逞风流。这个辟兰园是不是他出生的地方？年年恶水难回避，烦恼皆因强出头，非要生出来，非要生出来，就因为这个，非要嘚瑟嘚瑟生出来吧。请问怎样才算见性？元音老人有一本书叫《略论明心见性》，你可以看一下，那本书写的比较系统。当然它叫略论，就是什么叫做明心见性，为什么要明心见性，明心见性的路子有哪些，各个宗派通往明心见性的路是什么样的，明心见性应该怎么样容易证成，明心见性这个以后归宿是什么啊，等等等等的，那个里面写的就是比较系统。然后里面有说五条，基本上的话都以那五条的概括总结为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永明延寿禅师他也说过有十个观点啊，对于见性的这个观点，那个说起来的话那教味非常的浓，人家一看就基本上觉得高不可攀。你现在可以不用看那个，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怎么样算作见性，属于需要啥呢，就是说第一个你自己也可以自己去对照啊验证啊，你还没有开始修，烦恼疑惑，自己的疑惑，自己的烦恼，自己那个心不外求的那个劲儿明显的少了很多，自己那个担心的害怕的那当时的那时候一下子就松动了。另外一个就是对照佛经，对照禅宗，对照历代的祖师大德的开示，你去看一看。其实啊根本就没有怎么算怎么样才算，没有这种问题，咋样才算，没有这种问题，打消了这些没有什么样，也不需要算啥。没事儿，没事儿，你忙了就下去吧，都是幻象了。那佛教中还哪能幻象之外，另外再有一个相。现在你现在觉得现在心比以前硬啊？之前老是多情，硬是硬，还有柔软的地方呢。柔软的地方就是说灵活了，不是那么固执己见了。这个也别在意啊，在见解上知道性相一体，不生分别，不向外求。但是没有体会到这是否不算见，当然不算见性啊，不算见性。还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知道不生分别不向外求，但实际上你就会，你如果真的知道这点，你就会发现实际上自己并做不到啊，做不到不生分别，做不到不向外求，做不到。尽量的还是实修实证吧，实修实证没有坏处，即便是你有一个见解，即便你有见解的入处，实修实证怎么啦，就是少你一个什么啦，心中心它能够浪费你什么吗？心中心它就是三年，三到四年结印持咒，三到四年克期取证， 就三到四年，即便是你已经明心见性了，修心中心能怎么了？给你什么损失了？也不妨修修，他不是让你做一辈子啊。妙悟，妙悟是不是齐老师书信里的有一个叫妙悟的？并不重要，如果真的是一个有入处的人，现在我们应该是知道他，就这么简单。第一个，有入处的人他就是没事的，第二个他也不断绝，他肯定会有他的法缘的。所以啊，此一时彼一时，都有很多可能性的。这个很多的可能性在心中心这里需要靠实修一千座来塑造啊。人人都有希望，就怕他不实修，不实修再好的根器能怎么样呢？大海师兄你看一下，你看一下，哎呀咋转你，大海师兄你看一下这第二首诗，从来家父产娇儿，才出胞胎变乱灰，道德既穷双树下，始知四十九年飞。你看看这首诗，你不是写着，你看看这首诗，家父啊，所以产出来的这个小孩特别的娇弱呀。释迦牟尼佛出世之后，这个走了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禅师说，你看看你看看这个人，这个人出了刚生出来就开始嘚瑟啊，嘚瑟嘚瑟，一直嘚瑟到没有伎俩了，没招了，到了双树下，双树下就是释迦牟尼佛在双林树下圆寂，始知四十九年飞。哎呀，四十九年说法说的啥呀，始知四十九年飞，哎呀白嘚瑟了四十九年，都嘚瑟错了。大海，你看一下这个就行了。老师有智慧，释迦牟尼佛才是大智慧的。现成的说教，这是说教，我们一块学习祖师的吧。师兄们有什么都可以上麦，也可以文字啊。百座第一轮第一印的第五天，这两天打坐到最后一阵子，心里很焦躁，腿也疼，就一直患着身体动得很频繁。忘了忘了，又像是昏沉，咒语都念错了，发现咒语错了就纠正它，不需要补做，没有事儿，没有事儿啊。别管那些，别管那些，就上座只管咒语，我就当你别的我就没看着，你也没有说，我也没有听，就只管咒语，念咒念咒念咒，就这样念下座就行了。什么心浮躁啊，腿疼啊，什么换腿，身体动得频繁，又像是昏睡啥的，就别管他，发现咒语念错了纠正他，纠正过来就行了，念错了也忘了他，不需要补。不要有压力啊，能够做非常的好。注意坐上，咒语不停，手印不散，不得少于连续的两个小时，老老实实念咒。如果实在没有把握，可以坐前看一下法本上的六个要点，看一看再做。梅林有一个，刚修心中心法不久，以前每天诵经，现在修心中心法了，还要不要继续坚持诵经？你诵的是什么经啊？是地藏菩萨本愿经还是金刚经？不管是金刚经还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它都有什么呢？都有一句话叫受持读诵此经，受持读诵此经功德多少多少。你以前你只知道诵，在那念呐、啊、念呐、啊、念呐、啊，但是你知不知道那经所讲的义理啊，能够接受经讲的义理，并且按照经所讲的那个义理啊去行持它，那叫受持，受持才是难能可贵的呀。你现在实修实证的这个路上已经在走这个路了，这不很好吗？哪还需要天天的去诵啊？就这么说吧，现在的这个诵经是非常流行的，你可以把诵经当成一个修行的法门，但是八万四千法门，什么法门都要一门深入的修一个比较好。你修心中心法，我认为是含摄了那个诵经，而且比那个诵经更进一步，因为你妄想执着轻了，你更容易接受那个义理，并且按照义理去行持。所以我认为是不用的，当然不用。你如果实在不安心，你非要送也没有禁止，也没有禁止，但是我都觉得累得慌。对， 我没去寺院皈依过，可以修心中心吗？每个人都可以修心中心。心中心的硬件条件是五指健全，只要你五指健全，都具备修心中心的条件。不能说到寺院皈依了才可以修，不到寺院皈依不能修。佛法不是这样的，佛法是给每个人准备的，但是每个人他都不肯，这个就没办法了啊，不存在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灌顶也好还是修的过程中也好，都会教你念四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还有一个皈依根本上师啊，还多了一个皈依呢。所以你的心皈依这个是最重要的。其实去不去寺院做皈依可以放在次要的位置。所以当然是可以修，结论就是可以修。别担心，担心的多了。坐上持咒不要抓得太紧，和持咒似有似无如何理解呢？只管持咒。哎呀，四个字儿，这我觉得这些都解决了。不要太紧啊，似有似无啊什么的。你有的时候不一定什么情况呢。有的时候就是会紧，有的时候就是会似有似无。别理会，发现没有念咒就念咒，你关心的是咒语本身，是咒语的内容，而不是其他，就这样最简单。你这个问题我觉得决定于什么吧，你打坐打的少，你比如说一天你打八个小时试试，你就没有空去管这个了，到时候你就知道只管念咒，没别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要说抓得太紧，这个确实有类似的说法，就是坐上持咒像行云流水一样啊，不是用劲儿的。这是就你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如果是似有似无，你担心你没有念，那你可以微微动动嘴唇嘛，微微出点声啊，给他念了，你知道你在念了，这就行了。只管念咒就解决了。修心中心法打坐持咒心念耳闻，但是总有妄念飘过，妄念来了能拉回到当下，但是意念很乱。只管念你的咒，不理会那个妄想的多少，那个妄想叫念头。心中心法说的无念并不是指的让你没有念头，而是念念不停留。坐上不管你念头什么，你发现你没有念咒你就念咒，不考虑那个妄想来了没有啊，飘了没有啊，飘走了没有，拉回到当下没有，我是不是很乱，你就只管念咒，你这些东西都不在管的范围内。不管怎么样都只管念咒，到了坐下你不持咒了，就容易做到一切不理。哎，理他干啥呀，累不？就是你的主要问题就是关心的是妄想，关心的不是咒语。乱就乱的念咒啊。这个临觉做了多少座了？也是刚开始吧。你看你又多顾了一个东西啊，除了管那个不该管的妄想，还顾了一个身体，管的太多了。师兄们啊，一上座跟皇帝似的，啥都要管管吗？日理万机吗？管咒语这些东西忽略它，忘了它，不记得了，没注意就行了啊。有时候坐上持咒会感到费劲、胸闷和反胃，太紧张了，放松。第一个放松，第二个万一放松了之后持咒那个还是费劲，还是胸闷，还是反胃，那就闷死算了，恶心你算了，要吐就吐，也不要压它就行了。第三个就是那个手啊，你别是手印直贴着胸口，那样有的时候会胸闷。没有这些情况那只能不管，实在不行你去看病呗。不想管身体，但是疼痛一直在，手疼只好忍。手疼是不可以回避的，手疼是好事儿。手疼是消胀，胀消则会开。手疼说明修法起效果了，起作用了。一般都是修到后面手才会疼，就是修到一个小时以后啊，一个半小时以后，那是好事儿啊。其他的你尽量放松，没有必要做无谓的去忍。 稍等，和那个何师兄有一个见性后人是不是可以很洒脱自在？哎呀，你洒脱自在不值钱，扔开他吧，忘了他吧，不洒脱自在怎么了？没事儿啊，我觉得洒脱自在很好，不洒脱自在也很好啊。不见性也能洒脱自在，张师兄又是可大条的那个样子。可能见性没那么大条。你稍等一下，我今天想说啥呢？就是刚才说到了那个妄想的事儿，我就挑了一段那个。信心明里的"只动无动，动止无止，两寂不成，亦有何耳？”就是说的是，我们想要止住他，让他不起妄想啊，不起妄想，总是想要这样，想要不起妄想，想要不起妄想，越想要不起妄想，他越有妄想。那起妄想和不起妄想这两个东西啊，它是相应的，这两个全都是妄想。你不要想着让他清静的，不生任何的妄想，也不要想着，哎呀，这是妄想啊，好乱呐、啊，好乱呐、啊、什么的，我不没有必要，这两个全都是，就是你的那种心清静和你的心里头妄想纷飞，这两个全都是幻化的，全都是幻化的，别在意这个，不能不要在这做功夫，做了一个误会的功夫了，想不起妄想本身是个就是个大妄想，有道理的，是有道理的。我记得信心明后面还说过，就是说你想要让他止吧，他反倒是越那个，反倒是越动，我们不是修那个让你变成木头石头的，你没必要在这儿就是比较，哎呀，今天念头少了，明天念头多了，毫无意义。你修心中心啊，这就是一个普通的修心中心的，都会这样。打气的时候常常坐上持咒费劲儿啊，那个时候是快要入定了，快要入定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话，那个咒语提起来就费劲儿了，能提还是提，实在是提不动了，这个时候注意，妄想实在打不动了，咒语实在提不起来了，那个时候就放下咒语，安然入定。那种时候是比较浅的一个定。那种时候还能听到声音啊，这个时候有念头了，有念头起来了，就可以继续念咒啊。没有念头起来，你就在那儿待着；有念头起来了，就继续念咒就行了。从来家父产娇儿这个说过了，是吧？才出胞胎，这是说的是佛出世以后，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然后走了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然后他就修行，修行了，还修了6年外道，最后在菩提树下成道，然后又降魔，最后出来说法，说法49年啊，说法49年，说到最后圆寂的时候是在双林树下圆寂的。然后呢，文殊菩萨就让他转法轮，说："哎呀，您老别走，您老再转法轮吧。转法轮就是兴大法，然后呢，救度众生啊，说法给世间啊。"解救群伦呐、啊，就是这些的，这些叫就佛说法，就是叫转法轮。文殊菩萨说的，您老别走，我们还需要你再转法轮呢。那个佛就呵斥他了，说你说我再转法轮是什么意思？难道我曾经转过法轮吗？难道我49年曾经说过法吗？如果49年曾经说过法，那法就是错的了。所以叫始知49年非呀、啊，49年说法错了错了，挺有意思的。摩耶夫人呐、啊，释迦牟尼佛是摩耶夫人的，摩耶夫人的胎中啊、就是这个右肋降生，未曾撞入摩耶腹，双手支他甚处安，右肋出来魔镜现，一出来事儿生也，只堪愁上不堪看。哎呀，发愁了，这出来一个佛，这怎么安置呢？只堪愁上不堪看，佛一降生，那特别好的事儿。但是时有一个降生嘛，那就出了一场事儿了，事儿生也。 这是刚才的那个有一个叫有一个五百座的一个师兄刚才的问题，你看看你看看禅师怎么说话的。其实禅师还真不是这样，你去看看那个禅师啊，他那个你看一日不做一日不食，那也是禅师啊。禅师说你不要多事儿，不要多事儿，那这些师算不算多事儿啊？禅宗的这些开示是五家宗派里面，就是八大宗派里面留的那个文字是最多的。所以啊，就是佛法你要是总结它，它这个无为，它不是那种无为，它是无为而无不为，指天指地斩毛戈，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哎，这就开始生事了，就开始了。你看我有个枪啊，我有个枪，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直到如今站不住，到现在这事儿还没完呢。如果到现在这事儿完了，咱现在哪有这些人来学佛呀？这现在还在学着，还在有个佛可成，有个法可修啊。即使群灵都杀尽，一身还有一杀仇。哎，这众生都度尽了，怎么还有仇啊？哎，这众生都度尽了，还有一个众生都度尽在呀、啊。一生还有一身愁。最后一个是送摩耶夫人的，摩耶夫人生孩子了，刚说就是想说天宫降下来的，是鸡窝生凤卵吗？不是鸡窝生凤卵，是相子出驴胎，相子出驴胎，这是损那个佛的出生的，损佛的出生的，这也没有啥讲的。尤其是刚修的这些，你也看看也不容易看明白，先忽略过去没事儿。看看还有修行的问题没有，还有哪些你想了解心中心法的，还有正在修的有什么问题。
已经九点半了，咱们再等两分钟，师兄们有问题欢迎上麦跟老师交流。
我稍等我看一下，修心中心简单讲不是坐上持咒，是不是坐上持咒坐下观，可以这么讲，坐上持咒坐下观照，千坐日持千遍，持满千日佛力自成，持地满愿不能回也，它的依据是佛心经啊。
好的，
你刚开始灌顶，你坐下，你就关照。